你是不是觉得去打工度假都可以赚一桶金？你是不是觉得去打工度假的人都过很爽？这一节目呢，我将会透过我在纽西兰与日本打工度假的经验去分享我的看法。Are you ready? Let's carry the world.欢迎来到节目的正式第一集，我是你的领队 Carry。那在我开始分享打工度假的经验以前，我想先解释一下，打工度假到底是什么？就是可能虽然大部分人有听过，但应该还是有少部分人不太知道。打工度假它就是说你在18到30岁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签证，然后你去海外的国家做一个旅行为主，但是打工为辅的一个动作。那包含大家熟悉的澳洲在内，它总共有17个国家，有日本啊、韩国、纽西兰、加拿大、爱尔兰、法国、德国，还有一些东欧国家。那像今年初的话就是新增了荷兰。那其中斯洛伐克、匈牙利跟加拿大它是可以到35岁，那捷克的话它只能到26岁。那我简单算了一下，就是这17个国家加起来，在就是去年或今年的数据来看，平均一年有2到3万人会去打工度假。也就是说你可能平均你身边的人就有一两个就有去过，就是不多也不少。然后像我那时候大学的班级有60几个人，然后就大概有3到4个有去过。所以这时候像我们有去过打工度假的人，有时候就会可能会被朋友开玩笑讲说，你一定赚很多钱哦，有没有一桶金啊。这句话有时候真的是一句话惹怒我们去过打工度假的人，因为可能对某些有去过的人来说，这句话是蛮刺耳的。那我们自己啊，都会觉得，这是体验啊，有的没有的。不过你可能不太 care 这个，因为体验毕竟没有办法被量化嘛。所以，毕竟钱是可能你想问的最现实的问题。那基本上呢，如果你做的是不是专业性的工作的话，就是不是依照你的技术、你的专业去找工作的话，那在澳洲以外基本上都存不到什么大钱，因为在国外它的税其实蛮重的，而且有些国家它签证限制的条件蛮多，像我在纽西兰它就是3个月要换一次工作，那在澳洲就是要6个月，那这些国家它扣的税平均都有 15-20%， 就是比台湾还高了一点点。那以它的薪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分成4个部分，就是最高的一定就是澳洲嘛，澳洲它在税前就大概有500多块台币，就500块台币左右，也就是说你平均正常一周工作40小时，然后周休二日的话，你扣掉住宿跟吃饭就自己煮，你都可以存到大概1万到1万5左右的台币。那如果是在纽西兰的话，扣掉你的吃饭还有就是住宿的话，一周因为纽西兰物价比较贵一点，然后它的汇率又比较低，所以一周平均可以存大概6-7千台币，就算还不错。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像我去日本，然后日本它扣的税更重，因为它打工度假会直接扣 20%， 然后它还要缴健保啊，还要缴国民年金这些有的没有的，因为日本就大家都听说嘛，就是它是万万税，所以它缴的东西很多。然后这样扣一扣下来，平均你一周可以存到3-4千台币，也就算真的还不错。然后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东欧的部分，因为东欧它时薪其实都比台湾还低，所以如果你去东欧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打平就算还不错了。所以在整个现实上我们算下来，我们就是分大概4种，澳洲你一年存20-30万以上就是 OK， 然后大概30-70万就看你就是玩的凶不凶。但是你说要一桶金吗？其实它有点难，因为你去澳洲它你赚到70几万台币的时候，它的税会直接跳到 32%， 也就是说你赚100块你就会有32块被政府抽走，所以你基本上你越到后面会越难赚，所以一年要存到100其实你要很拼。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你可以存到小钱，然后就是像是去纽西兰、加拿大还有西欧，像英国、爱尔兰或是法国、德国， 你就是可以存到小钱，但是你没办法存到大钱，就大概0到30万，那就看你玩多少。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日本跟韩国，然后日本跟韩国除非你是包吃包住的，不然就大概平就是0到15万左右，因为刚才上面提到嘛，一周大概3-4千，所以一个月顶多存个10000多，然后基本上你随便去玩这些钱就没了。因为如果你有去过日本玩过，你就知道日本的物价就是很贵，你随便一花钱就不见了。那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东欧，那东欧的话因为它薪水比台湾低嘛，所以你打平就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去的地方啊是大城市，像是你去东京，或是你去伦敦，你去雪梨，你去首尔，这些很贵的地方生活，除非你领的不是最低的薪水，或者是你工作是包吃包住的，不然基本上你就是不用想存钱，因为这些大城市真的超级无敌霹雳贵的，就是超级贵到你无法想象。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就是有朋友可能会讲说你去当台劳哦，你去那边做一些比较低阶工作，这句话它不可否认，其实它算是事实吧。因为基本上国外他要给你签证，一个要么你就是很高专业的人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本地人不想做，然后流动性很高缺人的行业，或者说就可能需要讲中文的行业，所以你去做的大部分呢都会在可能观光业啊，或是服务业，就是你可能去销售啊，或去当客服的柜台，或是去扫房间这样。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去农场跟包装厂，然后去当他们的就是帮忙采果的，或是帮忙包装的工人。那你说这样的履历有没有帮助？就是可能客服你去当柜台或销售可能还有一点帮助，但是如果你有些国家像是纽西兰，你3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那履历其实也蛮难看的。然后澳洲6个月换一次其实也不太好看，但是有一些国家就是它会比较特别，就是像英国啊、加拿大跟日本，它比较没有就几个月要换一次工作的限制。就像英国比较特别，它一次你拿到签证就可以工作2年，那你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限制，所以有些人就会直接去那边找一些办公室的工作，或是工程师的工作，还有像是一些精品业。那日本的话有些人会去找工程师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签证直接去那边找你的专业。那不然的话你基本上其实大部分做的都会是比较初阶的工作。那我们就是去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做很多种不一样的工作啊，是体验世界，就体验文化。但其实如果你回来找工作的话，在华人社会就是大部分老板都会觉得这是没用，就是他会是扣分的，除非你想要找的工作是就他需要旅外的经历，不然真的大部分都是扣分的。那如果是在国外的工作的话，我就不敢保证。所以在这边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目标，去想想你到底想做的是什么。像有人说我想要赚钱，然后有的人想说我想要学点英文，然后有人说我想要去看一下世界，跟外国人交朋友，那有人就想要交正职，然后或者是说你现在工作很疲乏，就是想要真正放松一年，那就是有个目标嘛，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事。那不要就是说别人想要来然后你就跟着来，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有可能就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就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你可能每工作几个月就要换一个老板，然后或者说你做的工作都是比较低阶的，那如果你只是就是跟着别人做什么，然后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你就会觉得说这样一年好像白白浪费掉了，就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说你想，如果你没有什么目标的话，你就是先想想你到底来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想就是简单提一下我的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纽西兰。那我其实跟大部分人一样，就是说我是想要练英文然后才来英文系的国家，然后那时候英文系国家就是有纽西兰嘛，然后有澳洲，有加拿大跟英国。然后澳洲的话因为真的有太多华人了，所以我想说如果我去那边我会很容易就是跳进就是舒适圈里面，然后不跟外面人接触，所以我一开始就把澳洲踢掉，然后剩下就是纽西兰、英国跟加拿大。然后英国跟加拿大因为它是用抽的， 然后因为本人运气不好，就是两个都没都抽不到，所以我最后就选择纽西兰，因为纽西兰它是用抢的，然后就是说你只要电脑速度快一点，然后手速快一点，哎，你就可以抢到。所以我是当年在2018年6月的时候，我就去抢纽西兰的签证，不过很不幸的，我那时候没有拿到。但是我听到前辈说，就是他有可能会在过几天后把资格不符的踢掉，然后偷偷的开放名额。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很想去嘛，所以我就在签证抢失败的隔天早上，我就每天5点起来，然后开始刷纽西兰的签证，然后就一直刷刷刷刷刷，然后总共刷到大概第5天的时候，他就真的开放了，然后我就赶快抢，然后就马上就拿到那一年第一个释放的备取的签证。那在那一年总共大概后来释放下来大概也有到4个到5个的备取。所以说你去打工度假的一个动机强不强，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因为那时候如果我去打工度假的动机不强，我可能就是没抢到嘛，那可能我就去找一份工作，然后就开始做这样。可是那时候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打工度假，所以我就隔天，然后我早上就是一直去抢，然后抢到就真的拿到为止。因为就是前辈讲说，就是每一年通常都会放名额，所以就去试试看。所以你的动机强不强，其实决定你后续会怎么走。然后那时候我在7月底左右就拿到了签证，所以我在9月的时候我就马上飞过来。然后我在一开始我去的地方是奥克兰，然后它是纽西兰的一个最大的城市，那它不是首都，纽西兰的首都在威灵顿。然后说运气蛮好的，我在第二周就拿到了工作，然后我做的是印刷厂，就那时候刚好圣诞节快到了，然后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画一些美术作业，然后会把它拿来工厂，然后印刷成可能笔记本啊，还有滑鼠垫。然后那时候我们做的就是这种，然后因为它是季节性工作，就圣诞节才有嘛，所以那时候在那边的人都是背包客。那我也在那边遇到很多就是来自可能中南美啊、巴西、阿根廷，像智利，或是说来自欧洲的朋友，像法国啊、英国。不过因为背包客间就是聊天的英文都不用，但他用的单字都不会到很深，所以那时候我在做大概2个月多左右，就待到大概11月左右，我就想说我想要离职。因为我主要来这里的原因我前面有提到，就是想说要练英文嘛，所以我就离职了。然后我就想说诶，因为11月是南半球的夏天，那纽西兰又有分南岛北岛，那南岛的话在夏天工作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诶，不然去一下南岛好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就直接跑去南岛，然后南岛的西海岸有一个冰川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冰川小镇，然后我就跑去那边当服务生。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用英文去直接面对客人去工作，因为我以前用英文可能都只是跟朋友聊天，或是跟同事聊天，或是可能跟老板而已，就比较没有直接上的利益关系。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直接对客人，那当然就是我听得懂大概8-9成，但是1-2成偶尔会没听懂，像是说像蛋，它可能会分太阳蛋，还是说你想要半熟的，你想要全熟的，还是说你要炒蛋，或者说这个汤或汉堡，有客人会说我不要香菜。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平常不会用到香菜这个字的英文嘛，所以我没学，然后偶尔就会听不懂。或者说你咖啡你想要加普通牛奶，还是说你想要加杏仁奶，就其他的。或者说因为外国人对麸质有点过敏，就有东西叫 gluten free，那很多人都对麸质有点过敏，那他就会问说你这个有没有 gluten free。 然后还有一大堆没听过的酒单，因为我以前也不常喝酒，所以偶尔会听不懂，所以我那时候老板就跟我有点吵架。然后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那时候被时速，我的时速被排得很奇怪，那时候可能早上7点做到10点，然后中午就是10点到下午就是整个没有班，然后到晚上5点到8点的时候老板才会再 call 我回去。但是我那时候待的那个小镇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镇，就是有点类似台湾这边的清境吧，就是你随便去一个地方都要1小时以上起跳。所以而且偶尔老板要我们 standby， 就是说中间10点到5点这段时间要 standby， 然后我们住宿跟工作又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等于我赚到的钱基本上都拿去贴房租就没了。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原因，老板也 叫我去做厨房助手，然后因为那边厨房助手常常来几天就走，因为环境很糟。所以当他说这个的时候，就是我隔天就离开了。然后因为就是这个挫折，就让我后来就是更认真去找服务业的工作，因为我想要去加强我的口说。因为那时候我当时我觉得我没办法用英文去吵老板，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奇怪的时数。然后那时候就是你心里就是很火，但是你却说不出来，你就觉得哦很呕。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不行，一定要再去加强英文。所以我就后来就先回到樱桃区，因为那时候也快没钱了，我就去找樱桃区。但是在包装樱桃的时候，就顺便一边找服务业的工作。然后很刚好的，在樱桃区的旁边有一个小镇，它叫皇后镇，就是英国的女皇曾经去过那边，所以它叫皇后镇。然后那时候它刚好有一艘蒸汽船，然后在缺人。然后我就跑去应征，然后那时候蒸汽船上他缺的是咖啡师，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会打咖啡，应该说我完全没学过，然后我就抱着好奇试试看，然后就丢了，结果没想到就是居然真的后来上了，而且我发现他真的还蛮有名，他是跟铁达尼号同一年下水的船，而且是在南半球唯一艘就是煤炭的蒸汽船，那时候觉得哦好酷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在那边工作嘛。然后没想到我的第一次出航他就整个大停电，就是我就听我的同事讲说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停过电，就很少，然后没想到我第一次出航他就停电，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就超扯。然后我因为这个工作，所以我后来就是我的英文有慢慢进步，然后因为这个工作除了华人客人以外，他还会有很多可能纽西兰或澳洲的客人，所以在这里我就是练了很多，你应该说就比较听得懂纽西兰的腔还有澳洲的腔，然后也让我的英文就是在那个时候真的进步蛮多的。然后在那个时间也有同时在越南餐厅兼职，因为我就是想说真的要练的话就是把它练到一个还可以的地步，不然到时候吃亏你又没办法抱怨，你就觉得很干。所以这两份工作我不敢说我自己英文有在大幅进步，但我已经至少在工作中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事。那也因为就船上的工作还有我在越南餐厅兼职，所以我就拿到后来的滑雪场的工作，因为在纽西兰这边他很吃你的推荐人，就是有没有你上一份工作的老板的推荐。所以我在后期的目标，我在后期我的英文目标算是有达成了。然后我后来还有上去滑雪场，那我滑雪场同事他们都英国人，所以后来也对英国腔就是有比较熟悉，所以我后期的话在英文这部分算是有达成我一开始来的目标。所以到后来我慢慢转变成我把我目标就是变成我那时候在滑雪场，然后我发现我对滑雪产业蛮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就在纽西兰就考了一张教练证照，然后想说我没办法就继续待在这个产业。所以我后来回去我从纽西兰回去之后，我就马上去申请日本。我想说因为南半球结束冬天，然后北半球刚要冬天，就去试试看，然后想说可不可以顺便学个日文。不过那时候去了日本，我没有因为证照就找到滑雪教练，因为有点赶。我反而是因为朋友的帮忙，然后去当雪上摩托车的教练。不过在日本多待了一个就是雪季之后，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把滑雪当兴趣就好，因为在滑雪这个产业你开始赚钱以前你就会先烧很多钱。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原本想来日本有想要顺便学日文嘛，那我当时学的动机其实也没有很强，虽然公司的员工就是除了我自己跟我朋友以外其他都是日本人，但因为那时候我学习动机不强，所以其实我的日文只有进步一点点，就大概打招呼，就是很基本的打招呼而已。所以这就是显示说，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环境，但是如果你不去利用的话，那时候在当雪上摩托车教练只需要用到中文跟英文，但是你没有真的很认真想要去学日文的话，你即使旁边有很多日本人，你的成效就是会不好，因为你没有那个动机在。所以 真正你想要去干嘛，就是去打工度假的话，你还是要看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说你有没有去做你的目标是蛮重要的，不然就真的是有点浪费一年。因为像有人说他想要体验生活，然后去跟外国人接触，结果他来这边可能就下班还是去看剧，就是去看韩剧啊，看有的没有的，然后都没有出去跟别人接触。又或者是说你说你想要练英文，结果你来了365天，然后你有360天都跟华人混在一起，然后都没有去跟别人接触。所以真的重点就是你自己来的一个理由，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去执行它。像是有些人想要留下嘛，那就去读书啊，或者是找老板赞助你工作签证，或是说你想要找商机嘛，那就看在这里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东西，可能进口回去啊，或者你想要在这里开店。那不要去抱怨台湾，因为你毕竟终究还是要回去嘛，除非你想要移民或长时间待在国外。所以你自己的目标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最后还是要靠技术吃饭嘛，你不可能永远领最低薪去用大量的劳力去换一个报酬。至少最低时薪在台湾其实以后应该会有点活不下去。我们频道现在已经在 Spotify 跟 YouTube 上架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 FB 跟 IG 搜寻凯瑞全世界 Carry the World， 留下你宝贵的意见，我们一起期待让这个节目可以变得更好。广告结束，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上。那第三个就是你想要了解，可能就是说诶，我英文不好，然后这样到底可不可以去打工度假。那我觉得说英文不好，但是你至少要可以过得了海关吧，因为如果你连海关都过不了的话，你基本上就没办法后面的行程了嘛，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可以过海关的程度。然后我在这边会分成大概三个程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拼凑一些单字，然后可能文法会有点乱，但是还听得懂指令，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农场或是印刷，还有一些像厨房助手啊，或是一些去整理房间的一些工作 housekeeping 这类的，那就是还讲得出句子嘛，但是他们虽然会有点乱，但是都还是可以互相了解。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说诶，你可能有一点程度，但是偶尔还会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诶，那你就是可以去试试看服务业，然后你可以搭配你的优势去找工作。像那时候我在找船上这份工作的时候，他虽然要咖啡师，就是要会懂咖啡啊，然后英文当然也要不错嘛，不过因为那时候是观光季，然后有很多华人，所以他除了要会英文之外，还要希望会中文的一个员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刚好真的很幸运，就利用会中文的这个优势，然后 cover 掉我英文没有很好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刚好真的很幸运，就是有上去拿到那个工作。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去找一些服务业的工作，不过你最好可以把你的优势就是一起加进去，然后这样真的会比较容易找。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英文很好，那这部分就不用多说，你只要会找资源，你基本上就找得到工作。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说你去的不是英文系的国家，那就看你的情况。因为像那时候我去日本，因为滑雪场它算是一个很欧美的滑雪，就是欧美的环境，就是一个等于是欧美的滑雪村啊。因为那时候那个滑雪场是澳洲资本的，所以那时候你完全不会日文也是 OK 的，但我只要一出滑雪场那个区域啊，我那时候从北海道然后跑去札幌，那时候只要一出滑雪场真的就有点听不太懂。所以像大部分的工作，像印刷厂啊，还有农场，还有一些包装厂，还是要求要 N4, 日文 N4 还是 N5， 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做服务业的话，大概要 N1 到 N3。所以你除非你是在各国的国际观光区工作，不然你建议都还是要该国语言就是听得懂指示的程度，除非你是去找一些代办还是中介，诶，那就另当别论。在聊完这些比较现实的东西之后，我想要简单讲一下，诶，我到底学到了什么，虽然这有点因人而异。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算是学习到怎么失败，然后怎么样认识自己，还有认识挫折。就像我上面有提到，就是说我去 跟老板算是有点吵架，那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争论嘛。那你就发现，这里这部分就是英文还需要加强，因为在这边就是没有人认识你，然后你也没有家人可以依靠，所以面对这些问题，你都要自己去做判断，去做决定，因为就是没有人会真的有空去帮你，因为大家都是独立个体。当然你会遇到很好的朋友，可能会帮你，但是久了也不一定会帮你，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然后如果你是去澳洲的话，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像是黑工的问题，因为澳洲有时候找工作不太容易，所以你就遇到黑工，那你就会遇到更多很奇奇怪怪鸟的鸟事，那这边你就需要自己去面对，然后就是自己去学习怎么克服它。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做不一样的自己，你可以学习放下你的身段，然后去做一些在台湾你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事。像我在台湾不会去就是一家一家找店家去进去丢履历嘛，然后那时候我在奥克兰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工作，然后我就是一家一家去丢履历，虽然我九成都被打枪，而且每次进去你的心中的小恶魔跟小天使就会打架，就说到底要不要进去，到底要不要进去，因为进去你可能会很尴尬，可是不进去可能又没工作。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后来我在皇后镇也有尝试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比较不害怕，然后虽然也是一家一家丢，但是在后来就真的被我丢中，然后就找到越南的餐厅，然后可以工作。这样就像我上面有提到，我在越南餐厅兼职。第三部分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工作的经验吧，你可以体验到很多在台湾做不到的工作，像是我那时候去樱桃厂，然后还有去蒸汽船上当咖啡师，或是在滑雪场当助理，然后甚至去日本当雪上摩托车的教练。那这些基本上你在台湾不是做不到，或者就是说基本上你不会去做。那还有像我朋友去当极光的导游，或者说去当bungee jump 笨猪跳客服，还有像一些朋友他们在当萤火虫洞的导游。那也因为有这个机会，你才有办法做到比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工作。虽然它不一定对你未来的履历有帮助，但是它对你的人生体验真的就是很值得。第四个的话，这是一个你可以用就是比较少的钱，然后就去国外体验的机会，因为你可能会一边赚嘛，然后再一边花，所以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认识到很多外国的朋友。像我在这个旅途中就认识到很多中南美的朋友，像是阿根廷、巴西、智利，或者说北美洲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然后欧洲也有像东欧的像匈牙利、捷克之类的。然后在亚洲的部分也会认识到一些你可能平常在台湾比较不会认识到的人，像是尼泊尔人、像斯里兰卡人，还有印度人。那在这边因为纽西兰，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人，那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观点，虽然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你就可以学习到原来大家看一件事情的角度原来有这么多种，那这真的是就是算是还不错的一个体验，然后让你之后的想法可以更加多元。那第五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学语言吧，但是学语言就是要因人而异。像我一开始在纽西兰就是很英文就是有学变得还可以，但是去了日本就是发现虽然也是活在那个环境，但是你没有那个动机去学，其实也不会去进步，所以就真的要看人，还有看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无论是好处还是坏处，最重要的是你打工度假，你要有一个目标。像是如果你本来平常就已经有生活目标，有一个生活重心，就想说你要升主管啊，还是说你想要做什么事，你已经有强烈的动机，而且你已经在进行，那就不建议你来浪费就这一年。那如果你不知道每天自己在干嘛，就是混口饭吃，而且你已经想到你可能未来三五年都还是在做一样的事，而且又没有热情，那你离开台湾一年，台湾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那就用这一年去跳脱你原本的一个框架，就是来看看。所以说这一切都只是选择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你去或不去，它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答案的，因为你去网络上搜寻，大概会有一半的人他可能是赞成的，但是一半的人他可能是反对的，因为它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话题。 那主要是人生的决定权在于你，就是不在于其他人。你自己心中的想法比较重要，如果你想去做，那就去做吧。我是你的领队 Carrie， 我们下次见。